大家好，欢迎来到周末漫谈。康熙登政时期，有一个叫张伯行的人，在他担任巡抚时呢，经常用自己的权力整治当地的有钱人。例如，户户们家里积累的粮食比较多，张伯行就一定要强迫他们贱卖，否则就要治罪。康熙知道后对大臣们说，这样的事情虽然可以使穷人一时感激，但却不是正道，也只是因为米价太贵，想以此掩饰。地方上有很多富裕的人家，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他们的家产都是做生意慢慢积累起来的，并不是做官时贪污受贿所得，何必刻薄他们以取悦于穷人呢？何况这么做会使人变得贪得无厌，助长不劳而获的风气。所以康熙提倡为政要以忠正诚信为根本，真正的做到机会公平而又不强制其结果平等，应该以德行教化民众，鼓励生产，使得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康熙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伯行均贫富的做法不是正道，他为了掩饰米价高涨，强制富人贱卖粮食，不管富裕人家的粮食是不是合法所得。故而康熙评价张伯行，素性偏执且短于才，封疆之际不能胜任。虽然张伯行这样的做法也能维持社会一时的稳定，可长此以往，积累的问题只会更难解决。说到均贫富，就不得不说说最近中共大力宣传的共同富裕。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了，不过就是不同的时期变换一下手法。用中共的话语讲，叫做与时俱进。从他建政开始，1950年到1952年，中共用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那时候用的是残忍的打砸抢的手段，派遣工作组到农村，划分阶级，抢夺私人财产，挑动群众斗地主，以革命的名义对地主公审和枪决。农民们分到土地没有多久，1958年又被公社化运动席卷一空，中共一纸令下，农民被迫交出全部土地。这一分一收，所有的土地和资源都被中共所有。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讲厚德载物，勤劳致富，不义之财不可取。中共用抢劫、用杀人的手法使人不劳而获，实际是在冲击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让人道德败坏。事实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共同富裕，因为每个人的体力能力不一样，尽职尽责程度也不一样，遇到的机会不一样，生活选择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收入和积累的财富不可能是一样的。大家知道西方感恩节的真正由来吗？其实呀，也和我们今天谈的均贫富有关系呢。1620年9月，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木船从英格兰出发，两个月后抵达北美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新普利茅斯定居地。第一个冬天他们过得非常艰难，几乎一半人饿死，因为得到了印第安人的帮助而幸存。1621年秋天，清教徒们为了表示感谢，举办了盛大的狩猎聚会，邀请了印第安人参加。然而，这并不是感恩节的真正由来。被称为美国感恩节之父的威廉·布雷福德，也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总督，在其著作《普利茅斯拓荒记》中记述了这段历史。大约在1622年，这些清教徒们开始尝试共产主义的公社制，也就是财产公有制。这个制度禁止任何私有财产，土地是共有的，收成也是共有的。然而到了1623年，这个制度走不下去了，粮食短缺成了真正的问题。男人们不急于下地干活，因为他们即使再卖力，也得和其他人共享劳动成果。清教徒们面对的是又一年的欠收。布雷福德写道，我们发现财产公有制滋生大量的混乱和不满，那些年富力强的男人抱怨， 他们得付出时间和精力去为其他人的妻子和孩子干活。出大力的人并不比干四分之一活的人分得更多的食品和衣物。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与身份卑微的年轻人分得的衣食是一样的，认为这是侮辱。而那些妻子们被迫为其他男人干活，他们认为这是奴役，也令很多丈夫们无法忍受。书中写道，如果认为所有人的工作所享受的都得是一样的，获得的都得是平均的，这样的制度如果没有破坏了上帝给人们设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它至少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尊重感，而这种尊重是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有并珍视的。布雷福德说，看到所有人都在这种状态下堕落，上帝以他的智慧指出了另一条更适于他们生存的路。清教徒们最终选择放弃共产主义的公社制，最后经过反复讨论，总督听取了大家的建议，允许每个人种植自家的玉米，每户分得一块土地耕种。这项措施最后非常成功，人们变得勤劳，玉米产量远超从前。女人们现在愿意下地干活了，还带着小孩，而在此之前他们总是说体弱少力，认为强迫他们到田地里干活是专制和压迫。共产主义的公社制尝试失败了，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人性、财产私有的价值观以及个人付出后所应得到的回报。布雷福德总结说，公社制经过这些神的信徒们的尝试最终失败，这充分证明柏拉图理论的空洞，认为取消私有财产变成全民所有能令人的生活幸福繁荣，好像他们比上帝还聪明。新的制度获得巨大的成功，当年正是夏天，看起来他们将获得一个大丰收，然而降雨停止了，威胁了庄稼的生长。清教徒们举行了谦卑日并向上天祈祷，雨降下来了，大丰收保住了，他们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因为是上天赐予了他们新的生存制度。需记住，遵循上天的旨意才会成功。1623年下半年，布雷福德总督宣布11月29日为感恩节，这就是感恩节的真实由来。这个月的25号就是感恩节了，所以把这个故事呢分享给大家。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